家所懂的东西我不懂的太多了啊，向他求教，请他指点啊，所以人人都是善知识。你看他的定义好啊。下面把这个识知两个字简单解释，识越明解，知呢越觉了，啊，他能够决断，这是知，啊，能够明白，能够了解，这是识，啊，下面引瑜伽四十四，就是瑜伽四谛论四十四卷里面讲的这个善知识。啊，这论上讲的，这成就八支为善有相。啊，他要具足这八个条件呢，那就是瑜伽师地论上啊所称赞的善知识。第一个，他有戒。啊，这个戒在此地是广义的。啊，他戒律清净，就是这个人呢守规矩、守法。啊。第二呢，稳，他多稳啊，有学问。第三呢，他有正啊，他有境界。第四，他有悲悯心。第五，无为。第六，堪忍。第七，无倦。第八，善语啊，他很会说话。那么具足这八个条件呢，这善知识。经云：“真者，为简四故。啊，居上八义，可得明真。如果说用瑜伽师地论的标准说，这八个都具足，那是真善知识。啊，这善知识有假的，就这里叫你鉴别。啊，你不要把假善知识当作真善知识，那就错了了。啊，你要找真善知识。啊，真善知识啊，它的言行。”一定与经教相应啊，这个是善知识。与经教相违背的，那就不是善知识了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晓得。下面又注知识总有五种啊，这是归纳的一般讲法的时候，有这五种善知识。一，知识世间善恶因果而令修断，啊，就是对于六道轮回的因果，他很清楚，啊，他劝导你断恶修善，啊，在这个六道里头，不要堕三恶道，啊，那么这算是善知识。这个第二种呢，厌世乐而求涅槃。那这个比前面要高明多了啊，世是世间，指的是六道，六道里面的乐总比不上涅槃啊，能有这个心啊，这有出世的心啊，这是小乘的圣者。第三呢，有悲心而向心修度啊，有慈悲心，他也修六度，但是他虽修六度啊，他还着相啊，因为他还有相心修度啊，还没能立相啊，但是也算善知识啊，也相当不容易。第四种啊，有无相慧令悟修行，这就高明了。帮助一切众生断恶修善而不着相啊，这是大乘菩萨。第五种，无障碍修满普贤行，那这个是一乘法啊，这是大乘当中的大乘啊，所以这个诸位仔细看呢，五乘佛法，这五种就五乘人呢，他们啊，五乘五种不同的善知识啊。人天的善知识啊，小乘的善知识啊，大乘菩萨善知识，这个普贤菩萨的善知识啊，不一样。 说此物前前望于后后，是见非是真，真为第五。这是比较，如果一重一重比较呢，那是当然最后这是真的，前面都是相似，这个标准就很高了，什么叫相似，什么叫真实，那么由此可知，在我们现前这个大乘佛法修学里，唯有念佛求生净土，这是真的。其他虽然各宗各派理论方法都好，我们这一生不能成就。那不能成就的跟有成就的比较了，那能成就的是真的，不能成就就是相似的了，就不是真的了。不能说他不对呀，这个法我能成就，那对我讲真的。那个法对你说你有成就，那对你是真的，那对我不是真的。但是末法时期大多数人这个根性呢都不利，业障都很重，除了修净土法门修其他法门都很难得成就。就像地贤老法师不是谭虚老法师所讲的，他一生当中遇到许许多多参禅的人，在他一生所遇到的时候，从禅宗里面明心见性开悟的一个都没见到，不但没有见到都没有听说过，但是得禅定的有，这个他也见过也听过，只能得禅定而已。那么得禅定他将来往哪里去呢？生四禅天四空天，出不了六道轮回，换一句话说还不是真的，超越六道轮回才算是真的。要超越六道轮回，不能超越十法界，那还不算是真的。你才晓得念佛好啊，往生到西方啊，就是生到一真法界，不但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了。这个意思一定要懂。我们对这个法门才坚定，下定决心。决定不改变了，什么不学都可以，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你就决定成功，这叫真善知识。说人能行此，是人善有。说究竟善有啊，为是如来。所以你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那叫究竟善有。善有当中的善有。我们今天有这个缘分，为什么不去？有这个机会，为什么不肯把握呢？诸位要晓得，事出世间什么样的善法都比不了这个善呐！你能够亲近阿弥陀佛了，做阿弥陀佛的弟子我们。印的那个 T 恤上面一个方印啊，弥陀弟子送给诸位，就是叫你提醒你念念不要忘掉亲近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我的老师，我是弥陀弟子这是究竟善有下面这就无法名法善有，同而便收啊教理行果皆善有也。那么这是讲法法是由教理行果这是佛法是善有底下讲净明道品为善知识，行善有也。这个净明是维摩经维摩经的这个道品，道品是善知识，这也是法是行法。说立世间品有十善有，空凡不也。这个立世间品呢，是华严经，在八十华严呢第五十三卷里面讲 十种善知识。啊，怕大家嫌麻烦，所以就略了。如果诸位不怕麻烦呢，你就查《华严经》八十华严第五十三卷，第五十三卷你去看，经上讲的十种善知识。啊，那我在这里也省掉了吧，你们要查自己去查去吧。请看下文。善良求善之时，勿生疲懈。我们一句一句的看好了。善男子是教着善财童子，啊，告诉他求善之时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呢？决定不能够有疲厌的心，决定不能有懈怠懒散的这个态度。啊，因为你有这样的态度，善知识不教你了。啊，这个善知识看到学生来了，他要仔细观察。就像印光法师在文钞里面讲的，你有一分诚意，他教你一分；你有两分诚意，他就教你两分。那为什么不多教呢？多教没用，你接受不了。那不是他不教啊，他真的是应机说法。你有十分诚意，他要叫你九分，他对不起你。啊，所以这种态度啊，疲懈这个态度啊，就是没有诚意了。啊，你遇到善知识，他不叫你。啊，所以那个善知识的眼光跟我们一般普通人不一样啊。我们过去亲近李老师，李老师看人跟我们看法就不一样，他也是眼睛很厉害。啊，所以你不是诚心诚意去求法，啊，人家不教你。不教你了，他对你很客气，很恭维，很赞叹，把你打发走。啊，他真的教你的话，哦，那个态度就不对了，那就很严格了。啊，有打有骂，啊，你看那个老师凶得不得了。啊，那他真肯教你，啊，那真是慈悲爱护你。啊，看到一个不能教的时候，不肯接受的时候，就非常客气，啊，非常谦虚。第二句，见善知识，勿生厌足。啊，对于善知识的教诲，不可以得少为足。嗯，学了一点点就满足了，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了，这是错误。一定要虚心的，要无有厌足心的。第三，与善知识所有教诲，当念随顺，不应违逆。啊，老师的教诫，老师的教诲呀，要常常记住，要常常认真的去做。不能违背啊！你要遇到一个真善知识，他的教导决定是真实的啊！但是有些时候， 那个含义很深，我们不能体会。可是我们要有恭敬心，不能怀疑。啊，你要是怀疑，或者是违背，自己就有过失。啊，是我们自己见地不够。啊，譬如过去李老师教我们讲经的方法，他编了一个小册子《内典讲座之研究》。这个小册子编成之后啊，他只印了300本，只印300本。啊，那个时候用线装本，印300本的小册，装在一个箱子里头，藏在他房间里。他什么人也不给，啊，很不容易啊，问他要一本。啊，我到台中啊，求了多少次，还算是不错，给了我一本。那我们学讲经的时候，20多个同学的时候都没有，他都不给。那这是个很难得的时候，送了我一本。啊，我当时心里面就疑惑了，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流通呢？那老师你也另法嘛。啊，所以以后我虽然那个话没讲，他看出来了。就知道他很厉害，他看出我有这个疑惑。那有一天找到我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不是我另法了，他是一般人听经不懂这个方法了。这个法师在台上讲经讲得好与不好，他挑不出毛病啊。如果看了这个东西啊，他就有了标准呢。他就听经会批评法师啊，那批评法师这个过失就很大了。啊，你自己不信倒无所谓了，你会影响别人的，你叫别人对法师恭敬心没有了，其轻慢心呢，这个造罪业了，因此不能流通。啊，我才晓得原来是慈悲心，他想的这个我们没想到。可是在今天这个时候呢，他老人家也已经往生10几年了，我把他这个书大量印出来流通。那我有没有违背老师的教呢？没有违背。在那个时候怕人听这些，那都是些老法师讲经说法，年轻的法师说很少，都是些老法师啊，德高望重，你批评他们真的是有罪业。现在我大量流通说，现在这个外头讲经法师太多了，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你们大家都看了这个，哦，他讲的对不对，你一听一句就明白了。好啊，此一时彼一时啊。我想李老师如果在今天的时候我给他流通，他也欢喜啊，他不会说我背叛他了，不会说，是说我违背他了，此一时彼一时。那他这个册子，我拿到手，今天大量流通的时候，它起作用了。啊，现在你看一般人讲经说法，如果听众的有内行的，至少他自己要收敛一点，啊，充分多准备一些，怕见效。所以有好处啊，这个传得越广，对于现在年轻人学讲经的人啊越有帮助啊，叫他要警惕，要谨慎，不能胡说八道啊，一定要依照规矩去讲啊，就是常念随顺，不因违逆啊，像这些苦心我们要能够细心体会啊，要了解他的用意所在。幕后一句， 于善之时善巧方便，但因恭敬勿见过失。这一条是非常重要。我们把大师后面这个注解念一点。这段文里面是戒劝，随顺呢是劝，叫我们当念随顺不应为逆，这一句是劝，其余都是告诫，不可以疲懈，勿生厌足，这个勿见过失，这都是交接。下面说设实，设有实故，实故就真的它有过失，上妄非去法了。你要把它的过失忘掉，你要取它的长处，这就对了，不要记它的过失。下面说至圣尧圣，这世间的大圣，岂有病助啊？中国古人讲，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实在讲，尧舜还是有过失啊。找到一个没有过失的人，这说了，自出如来，孰能无过？只有如来佛才没有过失。给诸位说，等觉菩萨都有过失。为什么呢？他的一念生相无明没破啊，他要没有过失不就成佛了吗？等觉以下都有过失啊，哪有没有过失的呢？是一人废道，凡事自欺，这个四句要紧啊。自出如来孰能无过，一人废道凡事自欺，那就大错特错了。不能看到他有过失，我们就不学他的长处了。天台大师尤其说得好，天台大师讲过，他说能说不能行，过之思也，他能说法，说的跟经上讲的完全相应，但是他不能完全做到，他自己做不到，你照他的话去做绝对没错，他跟经相应，过思过之思也，这就是不以人废道啊！要他做到太难了，那不容易啊。他说能说又能行啊，过之薄也，那是过薄啊，过薄太少了，到哪里去找啊？过失多的时候就不错了，这个国家就有救了，就能兴旺了，所以这是我们一定要想的。下面呢又告诉我们，宽缺失多端，身受难测，那这就是我们九法界里头这些众生当中有许多是佛菩萨阿罗汉来实现的，他故意装的，我们怎么晓得？他那个犯过失，他不是真的犯了，他演戏表演了，未必是真的有过失，但是这个我们凡夫看不到，凡夫不晓得，像我们中国人熟悉的知道的济公活佛，那他这个他的那个行持就不能去法。那济公确实有这个人呢，高僧传里都有他传记，那小说不可靠，高僧传里面传记可靠，他的传记还特别多，六卷，那其他的法师传记这一两篇，一卷里都好几个人，他老人家的传记好像是有六卷，那是 圣贤再来表演给我们看的啊，我们要尊敬，不能够学习啊。那么像下面本经的五十三参里面，第五回向婆须，第九住审阅婆罗门，第七行无厌王，无厌王就是甘露侯王啊，啊，这三个人所实现的贪嗔痴，这三毒烦恼啊，那是菩萨的表演的，他不是真的有过失啊。啊，所以我们要学善财，啊，对于这些视线有过失的人，善财同志心地清净，啊，还是恭敬供养，还是细心求教，啊，所以他能够圆满菩提。这也正是六祖慧能大师的禅经里面告诉我们，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啊，你看给这个经的意思都很相应啊，所以我们亲近善知识不能见他的过失啊，人家来告诉我的善知识什么过失啊，我们也不要去听啊，那些人来说法的那都叫魔障啊，他来障碍你啊，他怕你有成就，他障碍你，然后呢把你的前途毁掉，这是我们要提高警觉的啊。我们所观察的就是他所说的跟经上讲的相应不相应啊，他所行的相应不相应啊，行当然不能完全相应，完全相应的就过之保也了，那个是不容易的啊，他有部分相应就很难得了啊，他能做到一部分，这个教导善财童子的经文呢就到此了啊。下面这是给他介绍善知识，我们把经文念一念。善男子，于此南方游弋过度，明月甚落，其过有山，明月妙峰，别有比丘名吉祥云啊。这是介绍他去参访善知识啊，你不晓得哪位山，我给你介绍一个。南方，这个南呢不是东南西北啊，华严经上这些经文呢意思都是表法，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它啊，懂它表法的意思。南方是光明之方，因为印度跟中国都在北半球，北半球越往南呢天气越热，大家晓得到赤道，这是太阳呢常照的地方，所以南方象征呢光明。如果在南半球要讲这个经啊，那就是于此北方有一国度，那就不能叫南方了，是吧？所以这个经啊在北半球讲的，我们要懂得它的意思啊。在五行里面，南方是火，火象征着光明，有善知识住的地方啊。这个地方有智慧有光明，所以称之为南方啊，并不是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住在南方，难道东方西方没有善知识吗？不是这个意思啊，只要是善知识所在的地方都叫做南方啊。过度啊是指出这个地区啊，圣洛啊，圣洛也是表法的啊，你们做了这个经文 不要到印度去找这个地方，现在不到印度去朝圣去找这个地方，那到哪里找去？没这个地方，告诉你吧啊。这个圣洛是什么呢？注解的第二行讲啊，下面呢这个善知识吉祥云比丘是初住菩萨啊，胜过前卫这个前卫信所落故啊，他所的受用啊，这个快乐超过实信位的菩萨，所以叫做圣洛。实际上呢，就是指初住的意思啊。那么山脚妙峰，这个妙峰也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极静不动，一个是高处骤览啊，所以它都有表达的意思啊。这个诸位看看注解，就明了了。那么善有就善知识啊，叫吉祥云啊，云也有四个意思啊。佛经里头用云呢很多，凡是用到云这个字都是这四个意思啊，所以这四个意思是常识，佛学常识应当把它记下来啊，在这个注解的末后的第二行啊。第一个是普遍意，第二个是运则意，第三个是应福意，第四个是助语意。那么他用这个来表四种德，这四种德就是定、福、悲、智啊，具足这四个条件，所以称之为吉祥啊。那么还有一个意思呢，他刚刚入初住。实性跟初住是一个很大的界限，因为实性是在十法界，入初住啊就突破十法界，就证得一真法界了啊，所以这是破一品无明这一份法身啊，所以这个初住以上啊，这华严经上讲的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啊，初住菩萨破一品无明这一份法身，这称法身大士。所以称之为吉祥啊。那么称他做比丘也有用意啊，他创出外凡呢，故托比丘。这个外是十法界之外，超越十法界，但虽然超越十法界了，他在十法界之外他的地位最低，他是刚刚进入啊，所以他的这个无明烦恼还很重啊，四十一品无明才破一品啊，所以在这个十法界之外呀、他算凡夫，他还不算是圣人啊，要登了地才算圣人啊。所以我们念这个菩萨摩诃萨啊，菩萨就是外凡，摩诃萨了那是圣人。那个不是凡夫了。这个注解诸位自己看就可以了啊。我们再看幕后这个一段经文。如可往问啊，这把这个地点啊，这个善友介绍出来之后啊，劝他你可以到那个地方去问啊，像吉祥云比丘请教啊，菩萨云何学菩萨心？菩萨云何修菩萨心？啊，这是善财童子的问题啊，两大问题，你向他请教。乃至菩萨云何欲普贤行即得圆满？乃至。这是省略了啊，从简了啊。这个注解里说啊，教问云乃至者，一人从简啊，这是翻译的人省略，是在讲梵文经里面呢是完整的啊。梵文经，中国人喜欢简单， 不喜欢啰嗦啊，所以用乃至就行了。那个梵文里面呢，将前面的十三句啊，这个地方通通都说了，所以翻译这个词就省掉了十句啊，只取了三句，省掉十句。那么这十三句在哪里呢？在我们三十三面啊，诸位翻开三十三面呢，有十三行啊，三十三面最后的两行啊，你看从应云何起菩萨行啊，一直到三十四面应云何令普贤行速集圆满，就是这一段啊。这个梵文呢，它经文是相同的啊，此地是翻译的人把它省略掉了啊，这是我们应当晓得的。善男子，彼善之时，当为汝说具足圆满普贤行愿啊，这就是你到他去请教，吉祥云比丘一定啊会跟你说。使善财童子闻是语，心生欢喜，踊跃无量。于彼比丘深生恳仰啊，这是善财童子遵从啊老师的教诫啊，老师叫他去参访吉祥云比丘啊，他听了之后非常欢喜啊，对吉祥云比丘非常的恭敬啊，仰慕。与文殊师利殷勤念慕啊，文殊师利是他的根本老师啊，等于说是他的启蒙的老师啊，他在文殊会上成就实行啊，圆满的实行，所以对于老师非常感激啊，非常感激。顶礼双足，绕无数匝，悲啼流泪，辞退而去。这一段课判里面是恋恩辞去，庆闻后有故欢啊，欢喜踊跃。这个注解注的虽然很简单，意思都很圆满。那么后面呢有个问答，这个问答呢希望诸位自己先去看一看啊。那么今天这个本子诸位就可以带回去了啊，大家可以带回去。下一次我们介绍吉祥云比丘的时候，我会把这个意思向大家报告，为什么文殊菩萨不教给他，要去另外介绍一个善知识叫他去参访去，这个里面意义很深，处处都是教导我们的啊，我们要细心的去体会，认真的来学习啊，这才能得到是华严三昧。好，今天就讲到此地。